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章的主题一样，都是为义受苦有福。那我们今天开始彼得前书第三章，它和第四章是同一个题目，为义受苦有福。在这章圣经主要两段，头一段是讲到各尽本分，那接着前面第二章讲到各尽本分，就是说教会是圣洁的祭司，教会既然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地位是何等尊贵荣耀，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做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每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各尽本分。所以第一段开始讲到各尽本分，讲到夫妻做妻子的怎么对待丈夫，又讲到做丈夫的怎么对待妻子。后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又讲到众人的关系，就是教会里面彼此的关系，所以一直到第十二节为止，可以说一节到十二节就是各尽本分，一节到十二节。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就讲到为义受苦有福，所以重点还是讲到为义受苦有福。但是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包括各个家庭，家庭当中有不同的成员，每一个人要各尽本分，这是神为教会，为每一个人，教会里每一个人，也可以说家庭的每一份子所预备的，所安排的那个次序，要有次有序，不但是教会要有次有序，连家庭都要有次有序。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段，就第一节到第六节，一到六节就是妻子的本分，做妻子的本分。第七节就讲到做丈夫，所以先说第一节到第六节妻子的本分，主要是怎么样的做妻子，怎么样对待丈夫啊，应该做什么样的妻子。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保罗也是这样教导，彼得也是这样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一段专门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比喻做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这里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就是说妻子要什么占自己的地位，家庭里面主要的就是丈夫和妻子要各占地位，各尽本分，丈夫有丈夫的地位，妻子有妻子的地位，神安排的次序是丈夫做头。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里讲到一个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怎么顺服？如同顺服基督一样。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要这样要这样，他讲到这个关系，也讲到原因，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顺服的要像顺服基督一样，顺服主就是顺服基督。下面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先后次序，神安排的这个次序，家庭的次序，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教会里，你不管是男的是女的，要顺服基督，基督为首，应让基督凡事居首位啊，他是元首，他是教会的首，是不是？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如同呢，如同什么样？就如同顺服基督一样，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底下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了顺服基督，我们也要顺服丈夫，顺服基督而顺服丈夫，是不是？因为基督是头，我们顺服基督，我们也要顺服丈夫。因为教会基督是头，家庭里面丈夫是头。还有一点，那这一点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了。还有一点呢，保罗讲到宇宙的次序，这一句话是更重要，告诉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各尽本分，这个神在宇宙所安排的次序，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三节，十一章的第三节，大家听我读，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这再次提到基督是个人的头，就是教会，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个人的头，个人头不分男女。不分男女都要让基督做头，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神的家， 我们今天谁做头啊？尊主为大，基督做头，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再次提到，在家庭里面，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就是次序。所以啊，各占地位，各尽本分，按着次序。神是基督的头。最后保罗又讲的，连基督在世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基督，他向谁尊？神为头。所以这个最高的就是神，神为基督的头，基督又是教会的头，男人又是女人的头。所以讲的这个头就是灵里要蒙头，这并不代表外面一个姊妹戴上一顶帽子。你外面戴帽子，你里面不服权柄，你不顺服，你没有蒙头也没用。灵里蒙头就是服权柄，占地位，按次序顺服。所以我们再回来，彼得这位年纪长的年老的彼得也同样的教导，家庭里面要有次序。所以做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就告诉我们要为什么顺服。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做主的工作，面对教会许多许多复杂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教导别人，是不是要知道这个次序，要明白这个原因，这个道理是神所安排的，宇宙的次序，是啊，为人所安排的次序，为教会，为家庭，神都安排这么清楚，这么清楚。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就是丈夫不信主，不但不信主，而且说不信从道理，他也不肯听到，他不信从，他不听，也不听，也不信。你说如果妻子有这么一个丈夫，你怎么办？这里就彼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你要得着丈夫，被感化过来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得着他。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你要得着他。你怎么得着呢？那并不是你去讲道给他听，而是需要的是你活出这个道来。所以说妻子的应该怎么样啊？因着妻子的品行，你能够得着你的丈夫。你还要和他同住，但是你要用爱心，用你的代祷，更用你的品行来说话。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要你嘴巴来讲，你讲多了他还烦恼，因为他不肯听到。这里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的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听到，你叫他去做礼拜他根本不听，你跟他讲多了他反感。那这样情况怎么办？那你还要用爱心，你还要忍耐，你还要什么？用你妻子的品行。品行就是你的行为，这个行品行就是活出主的道的那一个品行，有美好的德行，美好的品行啊，然后呢就能使这个不信从的这一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能够被感化过来，能够感化过来，感化过来就是完全的被得到，完全的被得到。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说不仅仅是不信从的丈夫，也可能是不信的妻子，都应该如此。林前第七章13节到17节，仍然请大家听我读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3节开始到17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不要随便就离婚。哦，因为丈夫不信主，我就跟他离婚。圣经的道理不是这样，不要离弃他，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也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就两个方面，保罗都讲了，或者是不信的丈夫，或者是不信的妻子，彼此你在一起就能因此而圣洁。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可能信主，在你的这一个道理有份，在这个圣洁上有份，不然你的儿女就不洁净，所以不能随便离婚，是吧？如今他们是圣洁了。底下还有一种情况，倘若呢不信的人要离去，就是他非要离去不可，那就由他离去。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就是说，从姊妹这一方面，从弟兄这方面，从信主的这一面来讲，你不要随便的离开对方，但是对方他一定要离开，那你就任他离开，是吧？不要拘束。为什么？更要紧的是下面一句话，大家一起念：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就这一句话，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不能因为你信主使得家庭更加不和睦，他不信主啊，我不要他，一天跟他吵架，是不是？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怎么能够到和睦地步呢？那你信主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你就要忍耐爱心，你就要追求和睦，你就要有好的品行。所以越来越看见了，我们呢，怎么样去得人，这个好的品行就是传道，就是把主的道活出来， 有好的品行。在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啊，有很多不幸的丈夫甚至于逼迫自己的妻子，辱骂自己的妻子，甚至嫌弃了要把她离开，她就是不离开。在广州就有一个姊妹，她忍受了十几年的苦啊，丈夫逼迫她，瞧不起她，因为她不能给她生孩子，她就要跟她离婚，她就信得住了，她就是不跟她离婚。结果之中呢，因为她的爱心、忍耐、谦卑、受苦，之中得到她的丈夫。后来她丈夫信主以后，现在跟她一起出去，每年都出去回到家乡去传福音。她自己、她丈夫都说，我简直过去不像个人呐，我不像个人呐，是不是？我太亏欠了，结果得着她的丈夫，是不是？这样的见证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彼得的所讲的道，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妻子要有好品行。下面我给我们看到第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因为妻子就是说她怎么对待丈夫，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更是说在教会里面神对一个妻子的一个要求是什么。第二节，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就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做姊妹的应该什么，应该带有什么样的这样宝贝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品德。这里说贞洁的品行，品行是指的好的行为，但更要紧的再加两个字，贞洁的品行。这个贞洁的意思，对丈夫要专一。贞洁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点外心，这就叫贞洁。彼此都应该共守贞洁，是不是？就是忠诚的意思。什么叫贞洁？忠诚、专一，有这样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样的人能够感化自己的丈夫，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属灵的装饰。下面呢，就是第三节说不要有什么样的装饰，就是外面的装饰不要有，不要有外面的装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这里有三种装饰。彼得说不要有这样的装饰，姊妹最容易打扮，但是不要这样的打扮，要属灵的装饰。外面的装饰，第一就是辫头发，在头发呢来编来编去，来怎么样漂亮，怎么好看，怎么这样的辫头发。第二，戴金饰，戴金的首饰，各种首饰，项链呢、耳环呢、手镯呀等等，这样的装饰，很多人很注重这样的装饰。第三就是穿美衣，各种漂亮的衣服穿来穿去，三种。彼得说不要这样的装饰，哎，要什么装饰呢？下面给我们看看啊，一个姊妹要有什么装饰？只要以里面，这个里面呢，在英文是说里面那个人，你要有里面的人的那个装饰。那里面的人是什么装饰呢？那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就是温柔加安静，而且是长久的，不是暴暴躁躁，不是多言多语，不是唠唠叨叨，是不是？不是闲话连篇，不是怨声怨气，这个怪话都没有，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我看这个心要紧，前面有敬畏的心，敬畏的心，下面是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是最美了，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也可以翻译成为这在神面前是极其有价值的，是有价值的意思。这个是太宝贝了，这个是真正的装饰，温柔又安静，又敬畏神，又有贞洁的品行。大家看看这样的姊妹多美啊，太美了，是不是？能够感化人，有好的见证，极宝贵的。下面呢，还有给我们看到，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还要加上一个圣洁，还加上一个仰赖神，仰赖神的人，这样的人，因为你不仰赖神，你不会有这样的好的品德，你不会有这样的装饰，也圣洁不了。是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古的时候，就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许多姊妹的美德，她们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顺服就是一种美，就是一种美，也是圣经的要求。因为做妻子嘛，你占你自己的地位，你就要顺服，不是自己随便出主意。有的人自己做头，姊妹去做头，不让丈夫做头，是不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提出撒拉。撒拉有没有失败？曾经有失败，但是以后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就是撒拉称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主，为我主，那就是他多么尊重丈夫，他再不敢自己随便出主意。 那一次出主意简直的就是给家庭带来多大祸患。那出了个主意，讨了个下家，亚伯拉罕结果生了个以实玛利，这个是多么败坏。原因是什么？因为撒拉那一次他没有蒙头，是不是？他没有蒙头，他没有什么呀？他没有这个占地位，自己出主意了。所以顺服像撒拉一样。所以下面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做姊妹的顺服丈夫，要做撒拉，做撒拉的女儿，像撒拉一样。那么最后呢，我们看更有一点要紧的什么呀？就是要行善不惧怕，行善不惧怕。这可见的就是说，做妻子的你要坚持信仰，勇敢行善。你顺服是对的，但是你不是唯唯诺诺，是软弱的，连信仰都不能坚持。因为有些人丈夫是逼迫做妻子的，你本分尽到了，你该聚会要聚会，该读经要读经，该祷告要祷告。有些人顺服他读经祷告不敢，是聚会也不敢，那是不对的。你等于没有行善，没有坚持信仰。所以你们说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不能害怕，是不是？你站在主的旨意中，你坚持信仰，你就要勇敢行善。那这样的呢，就是撒拉的好女儿，坚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看这一段里一节到六节，就是妻子是什么是前提啊？怎么样去做一个妻子？以顺服为前提，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第一句就是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弗所说告诉我们如同顺服基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因为顺服基督，我们更要占自己的地位，尽自己的本分。这就是第一段。我们接着看第七节，第七节就是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怎么对待妻子。丈夫也要尽丈夫的本分，你们做丈夫的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我们看那个小字情理，就是知识，就是按照圣经的道理。这个情理可以翻译作为体贴帮助的意思。做丈夫的对妻子你要体贴帮助，和他同住，按照情理也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和他同住。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仍然是做丈夫的应该怎样。第五章的第28节以后，保罗就讲到做丈夫的了。大家听我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做丈夫来讲最要紧的就是爱妻子，如同什么？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基督怎么爱教会，丈夫应该这样的爱妻子，这样的爱，爱的好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爱自己身子。因为妻子和丈夫是合而为一嘛，是同为一体，所以你要这样的爱他，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33节最后一点，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爱妻子里面就像体贴担当关心，这里包括这些意思吗？是不是体贴的关心的担当的？妻子肉身上很多苦，生养的苦，是不是怀孕的苦，生养的苦，养孩子的苦，家庭的负担，各方面的痛苦重担，应该怎么样的爱去体贴关心。但是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现在我们看彼得前书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敬重，也有个敬重两个字，就是彼此都要敬重。我们看这里彼得这里接着说了，为什么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呢？就是说你要体贴，你要帮助，你按照真理来做。因为他比你软弱，小四说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神造夏娃是为了做亚当的助手，是不是？做他的助手，所以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体贴担当，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在承受生命之恩的时候是没有高低的，是没有区别的，也没有前后的，是一同的。只是从肉身来讲他是比你软弱，你看体质来讲各个方面姊妹就是比什么，比弟兄软弱一些，是不是？体力来讲体质来讲都软弱。所以说要什么？你要体贴他，你按情理，就是你要体贴，你要关心，是吧？而且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比你软弱。如果你知道他比你软弱，就会体贴担当了。什么叫他比你软弱？就是要担当，担当他的软弱，要体贴，要担当。因为你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在属灵的方面是一同蒙恩的，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 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是说的妻子要敬重丈夫，这里说丈夫要敬重妻子，所以可见呢要彼此敬重。什么叫彼此敬重？我想就是彼此有礼貌，相敬如宾啊，有礼貌，互敬，互相尊重，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要同心侍奉主，目的是同心，神安排夫妻在一起，目的最要紧的是一同侍奉神，使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没有阻碍。所以到第七节为止，所以我们看彼得啊，这位年老的彼得讲到家庭的关系要各尽本分。下面我们再看八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和睦相爱蒙福，是讲到彼此之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所以保罗这个彼得说，总而言之啊，这一段就是指着普遍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就是说除了夫妻的关系，前面第二章讲到主仆的关系啊，第三章开头讲到夫妻的关系以外，那么也就是教会里面我们肢体当中彼此的关系。所以这里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要相爱啊，要彼此体恤。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相爱如弟兄，所以我们互称为弟兄。所以这个弟兄就表示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互为肢体，互为肢体，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是不是？要都有同心。所以这一段里的题目就是相爱和睦。我们彼此的关系应该什么？应该相爱，然后才会和睦，才会寻求和睦，达到和睦的地步。如果没有相爱，就不能同心，是吧？相爱里面有彼此体恤，体恤可以翻译成为同情。同情他受苦，他今天有病，他难受，就好比我难受。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是，这叫彼此同心，而且彼此体恤，相爱如同弟兄。下面存着什么心？存着慈怜谦卑的心。我想这个心叫什么心啊？这就是主的那一个柔和谦卑的心。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心。我们今天彼此之间应该有这样的心，就是耶稣的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柔和谦卑。所以这里要存着怜，什么慈怜谦卑的心，是谦卑的心。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一定要谦卑的心。追求爱心一定有谦卑，因为不谦卑根本没方法追求爱。高高在上的人，狂傲的人，不理解什么叫爱，他不懂人家的痛苦，他不会关心别人，是不是？所以爱心和谦卑也是离不开的。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爱我？因为我们看到他降卑到极点，从高天来到人间，降世为人，为我们虚己，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啊。所以这一段就是要爱心相顾，要爱心，要相爱。底下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一同承受主所给我们的永生的福，是吧？我们都是一同承受，所以呢，就不要彼此以恶报恶。以恶报恶什么意思？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是不是？以恶报恶。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最后就讲的了，不要什么呀？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什么呀？以善胜恶。是，以恶报恶什么意思？就是你被恶所胜了，因为你对我有点亏欠，那么我也照样的去对待你，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这里说你不要以恶报恶，是，这就是告诉我们，既然说我们要相爱如弟兄，存着慈怜谦虚的心，那具体的怎么做呀？那就是你要以善来回答恶，是吧？以善胜恶。我们看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怎么对待扫罗？那扫罗这么迫害他，这么追寻他，这么样的无故的来寻索他，大卫什么态度？大卫是几次的都放过他，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也不要以恶报恶，也不要以辱骂还辱骂，那就具体的了，是不是？因为你骂我两句，我也骂两句，甩甩闲话，说说不该说的话，或者厉害一点，刺耳一点，以辱骂还辱骂，你倒要祝福。这就是保罗也是同样，保罗说不要咒诅，总要祝福。那咒诅你，你都要给他祝福，更何况你这些彼此之间的关系，倒要祝福啊！我们要多做祝福。有的时候是难免彼此之间有些摩擦或者怎么，但是你要祝福祝福，你要为他祝福。当我们肯这样学习做的时候，这个心就宽了，这个里面就广了。你学习学习这个功课，你为他祝福。我们不是，我们常常是什么？ 我喜欢的人我很看重，我也愿意为他祷告，你不大喜欢的你就不爱的为他祷告，你更要多的为他祷告，更多的为他祝福，更多的为他祷告，那你里面就有不能宽恕的那个宽恕，就会有了，这个祝福就从神而来的，不然我们哪里会呢？是不是？而且你说什么，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可见的是都是弟兄姐妹同蒙天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我们大家同蒙天召，是为此蒙召，大家一同来蒙召的，而且是蒙主圣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以圣召召我们，我们大家同蒙天召，而且神以圣召召我们，好像我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宽恕别人？我看这节圣经就是宽恕。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计算人的恶，是不是？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不计算人的恶，那一定要这样做吗？那只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用爱的态度来对待啊！你辱骂啊，你以恶来对待，那你要以善来回答，是不是？你再也祝福他，他咒骂你，你再要祝福他啊，这样才能够承受福气。底下呢，我们看呢、啊，我最近看看彼得前书啊。每一章几乎每一章他都引用旧约圣经，第一章引用，第二章引用，现在第三章也是这样，他把诗篇第三十四篇我们常常唱的，所以弟兄相爱的道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诗篇第三十四篇就提到这一段，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啊，就要什么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还有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这个前面不是说吗，弟兄啊，我要将耶和华什么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指教你们，来教训你们，是吧？敬畏耶和华的道，这个道就是追求圣洁，离恶行善，也就是和睦的道，也就是爱的道，是不是？这就是爱的道。我们都要享美福啊，主给我们有生命，给美福给我们，我们要长久的福，那我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是不是？所以这个舌头啊要洁净，不能够随便说恶言，发怨言啊，怪怨别人，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能够不诚实，不能说诡诈的话，错了就是错了，是就是，非就非，是不是？而且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之前的前提，我想就是离恶行善，这里提到，是不是？怎么寻求和睦？所以可见的和睦要寻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睦，如果我们不大家努力去追求和睦，就没有了，就没有和睦，是吧？冷冷淡淡，就没有这种和睦，彼此这个相爱的和睦的空气，这种关系，是吧？所以要追求，你怎么能够追求到呢？离恶行善，恶要除掉，那里面那个成见，那个自己，那个怪怨，不饶恕人，这个嫉妒，这个恨人，你都要除掉，离恶行善，然后才能够寻求和睦，下面才能够一心追赶。我们也真觉得我们赶不上啊！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爱的道上追求，敬畏耶和华的道上追求？啊，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到还有一节就是十二节，十二节这是彼得接着引用的话。啊，为什么要这样追求呢？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这节圣经里面有义人和恶人，你不要做恶人。信了主了，也是个恶人。什么是恶人呢？恶人主要向他变脸，恶人就是不肯离恶行善，不追求和睦，是不是？不肯悔改，改正自己的缺点，那么你可不就是恶人吗？主不听你的祷告，所以这里义人恶人多清楚。主的眼看过义人，为什么听看过义人？因为他追求和睦，他离恶行善，他追求和睦，他追求主的这一个爱的道，主的耳就听他们的祈祷。所以我们的祷告啊，我们都是要做祷告的人。最近我们读以斯帖记，以斯帖是祷告的榜样，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啊，先要追求什么？追求良善，除恶，要做义人。义人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乃是我们天天靠恩典，靠宝血洗净自己，追求主的道，因信行义，不但称义，而且行义，这才是义人，遵守主的道。那主听你的祷告，如果你是恶人，主向你变脸，主说我根本不听你的祷告，你再祷告多长也没用。箴言我们 们看一下十五章，箴言有这么几处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听什么样人祷告，什么样人祷告主看是可憎，主根本不听，是吧？箴言第十五章，箴言的第十五章，先看第八节，有两节圣经，第一处是第八节，箴言十五章第八节，一起念。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祈祷，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那你就要离恶行善了。正直人你也没有诡诈，是不是？你没有记恨，你没有这些个罪恶，那你成为正直的人，行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祷告为他所喜悦。恶人献祭都没有，神憎恶。还有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一起念。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你恶人，你不肯悔改，你不肯谦卑，你不肯宽恕别人，你里面还是照旧老旧人，那么神说我远离你，远离你，神根本不听。而且神说我向你变脸，远离你，确实听恶人什么义人的祷告。还一处就是二十八章，箴言的二十八章，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蒙主垂听，我们大家都要求让我们的祷告主句句都能够垂听，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什么样人，什么样人的祷告主看为可憎。一起念二十八章第九节，第九节，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那可见的，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你这个祷告主愿哪？主听义人的祷告，义人就是遵循主的道。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转而不听律法，你根本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上，那这样你的祷告什么神看为可憎，是不是？主说我要向你变脸，那就是我们接触到十二节为止，这是一小段。所以一节到十二节，整个这一大段里面的意思就是大家要各尽本分，真正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教会里面包括夫妻的关系，也包括众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都要和睦相爱，彼此尊重，敬畏耶和华，行爱道。好，现在我们接着去看第二大段，更重要的就是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这一大段还分成两小段，为义受苦有福，十三节到十七节，为义受苦有福，也是本章的中心。我们看十三节，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做为义受苦？为义受苦人的条件是什么？要求是什么？彼得虽然在这一段里简单的几句话、几节圣经，但是里面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告诉我们怎么样为义受苦就有福。你们若热心为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十四节是中心节，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彼得告诉我们了。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什么叫为义受苦？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节，八福，耶稣一开头出来传道就讲到八福。这八福的最后一个福就是你们怎么样，人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来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毁谤你们。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就有福了，而且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为义受苦的意思就是为基督而受辱骂、受逼迫、受毁谤，这就叫为义受苦。耶稣说你人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可千万不要是因人因你自己的罪而骂你，而你受苦。为义受苦是为基督而受苦，为义受苦是为福音而受苦，为义受苦是为遵行神旨意而受苦，为了守住主的道，像这些使徒们一样，这叫为义受苦。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福的。按世人来讲简直不可理解，怎么你们受苦还有福？教会受逼迫是有福的，教会能够为基督而受逼迫，这真是有福的。有些主的仆人坐在监牢里，有些主的仆人甚至为主殉道，他们是有福的。在天上的赏赐，耶稣说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所以说我们要认定这一点。那我们怎么样为义受苦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第一点就是热心行善不惧怕，热心行善不惧怕，就是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是啊，一个为义受苦人，首先我们对善要热心，
热心来传道。什么叫热心行善？热心做主公，热心里面包括甘心、乐意的心、火热的心、爱主的心，是不是？不怕牺牲的心，热心来行善。所以彼得说：“有谁害你们呢？”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会有人害，而是谁能够害你呢？是不是？难道我们热心行善，没有人害啊？好多人要害我们，是不是？你为主传道，到处为主遵行神旨，就有人要害你。但是你热心行善，有谁能害得了你呢？这个意思就是谁能害得了你呢？是不是？所以接着彼得在十四节就说了：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所以行善不惧怕，这就是第一点。行善不惧怕，不但行善，而且要热心行善。热心行善，我们最近读了提多书第二章，我们为什么要热心行善？提多书的第二章最近我们读的就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第二章的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热心为善，主这样的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要热心为善，我们要为他而活，不能再为自己活了，要热心为善，是吧？彼得这里也讲了，所以为义受苦的人，第一点我们要热心为善，不惧怕，不要怕。第二就是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点很要紧，尊主基督为圣。一个为义受苦的人，他一定是以神旨为圣，以基督为圣，尊重神，以神旨为重，以神的事业为重，不是动不动马上就吓得就不敢再传了。尊主基督为圣是什么意思？就是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处处奉主的名，尊他为圣，处处尊重神胜过尊重人，尊重神的旨意，神宁可牺牲一切，要尊重神的旨意，这就叫尊主基督为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二十节，这里讲到怎么样叫尊主为圣。尊主为圣的意思就是五章的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奉父神，就是每件事，凡事就每一件事你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经过祷告。什么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每件事我们都要祷告神。你看我们每次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不要随便张口就答应这个事那个事，随便张口就自己做主，就是不自己做主。凡事尊主基督为圣，就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他。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的第十七节，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同样是保罗的话，保罗的教导，无论你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这更清楚了。这个凡事里面包括什么？或做事，或说话，或行事，是不是？无论你做什么，说话行事，每一件事不是自己拿起来就做，自己做主，乃是奉我主耶稣的名借着祷告，是不是？来借着祷告来求问神，尊重神，让神的旨意来通行，这就叫做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常做准备，常做准备。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常做准备来回答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时时我们都要做准备。一个为义受苦的人，你有没有心里做准备？怎么回答个人？回答个人就是说你要用主的道，你存着温柔的心，还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回答，不能随便回答。关于真理，关于信仰，关于我们蒙恩，人家会问你，你怎么蒙恩？你为什么做传道？你为什么走这一条道路？是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心要常做准备。这个常就我们时时做准备。我想怎么叫准备？就是用主话来装备自己，天天主的道充满，你心里才会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不然你回答什么？像我当初的时候就是这样，年轻轻的，结果被抓进去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可见的我主的话没有真正装满在我的里面，到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是不是？要么就害怕了， 要么就投降了，要么就说错了，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这都不对呀、啊，是不是？你要常做准备，所以就是用主道来装备自己，天天装备，随时靠着圣灵借着主的道来装备自己，那我们才常做准备，存着温柔和敬畏的心，这就随时随地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灵性，你才会有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就是谦卑的心，谦卑才会温柔，温柔的心来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回答人，那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回答，这里面有神，敬畏神的这么一个心来回答个人。这是第几点呢、啊、这是第三点。第四，存着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一个为义受苦人所具备的条件，所具备的条件。第一，你要热心行善，你不惧怕，不要怕人的威胁，是吧？谁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主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以赛亚在五十章也提到，是不是？人家打他、辱他、拔他胡须，他都不惧怕。他为什么？他因为他说主耶和华帮助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行善你不惧怕。第二点就是你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让我们心里有业主就是基督，尊他为圣。第三点，常做准备，知道怎么回答人。第四点，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为义受苦人常常会被毁谤，被毁谤不怕，怕的是我们没有无愧的良心，是不是？我们面对毁谤，面对人家对我们的逼害，那你应该抱什么态度？是否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像保罗，像彼得。彼得所以就说这话，因为彼得就是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都看到彼得的见证，在公会面前，在威胁面前，在人鞭打面前，在仇敌的反对面前，他多么刚强做见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不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下次见到你都被圣灵充满啊！不是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公会人把他们叫在审判的面前，都被圣灵充满，都大有能力啊！为什么？因为存着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在神在人面前没有指责，良心没有责备，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责备，这就是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平安了，这就无愧的良心，对神没有亏欠，对人没有亏欠，这就是无愧。无愧就是没有亏欠。我们常常是对神对人亏欠太多了，要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在何事上叫他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叫他们自觉羞愧啊，叫他们自觉羞愧。所以最后一点是什么？你不但有无愧的良心，最后一点还要有好品行，有好的品行。你光有无愧的良心，你具体的让人看出是不是有好的品行，那么舍己，那么牺牲，那么圣洁，那么公平，那么公义，是吧？这么友善啊，这么爱邻舍，这么关心别人，有没有品行？无愧的良心，这个似乎是人看不见的，比较抽象，是不是？但是品行是看得见的行为，是吧？所以这是最后一点。所以这样的话，那么你尽管谁逼迫我们毁谤我们都不怕，你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叫他们反倒自觉羞愧。好，接着我们再看十八节到末了。十八节到末了是效法基督的受苦，前面是告诉我们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下面告诉我们基督的那个受苦的榜样，就是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先看十七十八，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可以说呀，第十七节还是属于前一段啊。我再补充这句，因为这个意思和前面一样，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因行义受苦，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那意思就提醒，千万不要因为犯罪，因为自己做的不好而受苦，而被人毁谤，而被人藐视，是不是？而受苦，是不是？那就是说，行善受苦、为义受苦都是同一个意思，为义受苦也是为行善而受苦。啊，到十七节为止啊，现在我们从十八节开始，效法基督受苦。下面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为罪受苦的意思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而受死。不但受苦，这个小字说是受死，为我们受苦到死的地步， 体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十七十八这两节啊，我们先看这两节。那这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学习基督怎么受苦。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不为自己辩驳，他只为真理而刚强做见证。为自己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们怎么样辱骂他，怎么逼迫他都不说，但是为了神的见证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是，你说的是。你是基督吗？是，耶稣说是。是为罪受苦，我们现在学习为义而受苦，但是我们仅仅是说我们为什么，为我们所行的道，为我们所信仰我们受苦，但是我们还谈不到像基督一样，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基督的受苦是他本不该受苦，他是义的而代替不义的，替我们受苦，就等于替我们受罪受苦，是不是？是这样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而且甚至于死，所以说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了，死在十字架，但下面说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句话英文的意思是按照圣灵来讲他复活，就是他因着圣灵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能够叫我们复活。这圣灵最大的能力彰显在哪里？你是圣灵能力在哪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第一章讲到基督，讲到论到神的儿子，也是讲到一节到三节，保罗讲到按照肉体说，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儿子，按照圣善的灵说那就是圣灵以什么呀，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所以成为神的儿子，就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活。那这些圣殿我想有很宝贵的意思在里面。什么叫做基督的代替？他替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第一点就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我们有罪，但是他替我们的罪而受苦。第二点，我们呢应该担罪，一个有罪的人就应该担罪。所以第二章彼前第二章就是我们上次提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提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什么叫担罪？就是说我们有罪，我们应该担罪。担罪的意思就是为你自己的罪而负责任而担罪，但是呢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担罪，他替我们担罪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爱。这是第二点，为我们担罪。第三，为我们偿付罪的亏欠。我们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最大的一点是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因为本来亚当夏娃没有罪，我们的祖先没有罪，瞒了神的荣耀，没有罪恶也没有羞耻，看不见羞耻，但是人一犯罪，结果亏缺了神的荣耀，羞耻就露出来了。所以，但是他替我们来偿付了这个罪的亏欠，偿付了。这个呢，我们不去找圣经了，在有关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二三节到二十六节讲到。第四点就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基督甚至连我们的疾病和软弱他都代替，他都担当。这个在哪里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十三章的大概是第五节吧，就讲到了因他受的什么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什么，得到医治。这是以赛亚书第四节，五十三章的第四节。你说这个代替是怎么个代替？所以我们领会基督是怎么代替我们。我们该受刑罚，我们应该有罪，我们有什么，有病痛，有软弱，这都是罪的一个结果，但是他都代替了。还有一节圣经，就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七节也是这样讲到，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基督为都代替了。这个代替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代替了，而且始终都是担当，为罪犯代求。再看第五节不是第五节，就是第五点，我们该受罪的捆绑，但是基督呢他替我们受捆绑，释放了我们。加拉太五章
第一节不是吗？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被捆绑，脱离了罪的辖制、律法的辖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当受咒诅，但基督替我们受咒诅。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替我们受咒诅，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大家看看这个多大的恩典！所以基督这样为我们受苦，我们应该不应该今天为他而受苦？为什么？为我们的信仰而受苦。底下我们看第十九节，十九节是接着十八节，是指讲的这个灵，这个灵就是圣灵，就是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呢是借着圣灵他复活了。接着十九节就说，就他借着这个灵，就是这个圣灵，就是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也曾经就是基督啊，在旧约里的基督，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灵，曾经传福音给挪亚时代的那些人听。这些人呢，就是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二十节就解释十九节，什么人呢？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着说不信从的人。所以监狱里的灵就是说二十节的那个不信从的人，大家明白吗？就是现在他们已经是监狱里的灵了，监狱的灵就是他们现在在阴间受苦啊，在阴间呢是灵魂呢，他们在受苦了。他们因为没有接受基督的福音嘛，没有接受神的救恩。挪亚传道120年，没有人悔改，只有全家得救，是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当时进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我们要明白，并不是说啊，基督啊死里复活啊，他这个灵又跑到监牢里面去传福音，这个用不着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死了的人不必传福音给他。如果死人你传福音给他，那就等于违背了圣经一贯的关于我们要传福音给活人，而不是给死人。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圣灵，曾经是传福音给挪亚时代的那些个不信从的人听。这些人现在呢，他们成为监狱的灵魂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是吧？但这些人呢，他们始终也没有相信。那为什么这里写这话？意思说，这个圣灵今天也传福音给你我，所以我们要信从，也传福音给世人，是借着圣灵，叫基督复活的这个圣灵。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靠圣灵，借着圣灵人才会悔改，借着圣灵人才会重生，人才会得救。底下我们再看21节到22节，这水下面主要是表明挪亚方舟与洪水是一个预表，是预表我们受洗礼，借着这个洪水，因为挪亚不是经过洪水以后得救了，全家得救了，说经过洪水的泛滥，结果挪亚全家不但没有淹死，而且得救，就表明一个洗礼的一个意义。下面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我们今天也得拯救，我们如同今天我们你我不都进了方舟了吗？我们得到拯救啊！这里说，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就说明洗礼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除掉你肉体的污秽，只是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见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见证。也正如挪亚经过洪水，并不是那个洪水洗净了挪亚，是不是？只是说经过这个洪水，死如同死里复活，所以全家得救啊。在乎什么呢？在乎基督，是他使我们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6章也讲到这个洗礼的意义啊。我想我们不妨看一下罗马书的第6章，很简单，保罗讲这么一句话。罗马书的第6章讲到复活的这个洗礼的意义，第3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那当然就是一同复活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就是叫我们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这里彼得所讲的意义也是这样。挪亚进方舟，挪亚一家经过洪水，他们没有被淹没，反倒得救，也就是如同这个洗礼的意义。所以挪亚一家蒙保守，就是如同死里复活呀。因为所有在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洪水淹没，只有挪亚一家因信就得义了，就称义了。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水能够洗净除净我们肉体的污秽，乃是求在神面前有污秽的良心，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一个见证，所以信主以后一定要受洗，有这个意义。最后一点，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耶稣完成了他在世上的工作，最大的工作就成全了救恩，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成全了救恩。当耶稣成全救恩以后，他就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现在耶稣在做什么？现在耶稣在父的右边两件事，第一就是为众人代求，为罪犯代求，为我们代求，做中保为我们代求；第二，为我们预备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是他在神的右边，而且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都服从了他。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以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一段，我们就结束。这里说众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不管是谁，都服从了耶稣。耶稣在升天之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最后这里，耶稣怎么宣告？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这一段就是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啊，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既然一切都服从了耶稣，那我们应该如何？就是我们负有传福音的使命，快快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才能够见主，是吧？主已经来到了父的右边了，我们呢？我们还要等待，等待啊，主来接我们。所以大家一起读十八到末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耶稣所宣告的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彼得，现在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呢，连天使啊，在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就是没有一样不服从他了。表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神把一切权柄都给了他，是不是？所以耶稣接着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去，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完成大使命啊！今天我们面对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了，坐在父的右边，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消极的等待主来接我们，乃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命令给他们施洗，让他们都像挪亚一家得救，是吧？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三位一体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加入教会，然后呢，然后还要教导他们来遵守主的命令，一直到末了，一直到主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有两大使命，第一个是传福音，第二是教导人遵命遵道。传福音，领人悔改，建立教会，接下来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来接我们。主已经在父的右边，将来我们要被提，一同跟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使命，我们不能传福音给死人，我们乃传福音给活人，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是不是？生死有什么呀？有深渊相隔，生死不能逾越的，是吧？我们你不是等着，因为这个十九节有人解释，那么耶稣也传福音给死人，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从字面来领会，是吧？到第四章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只有抓住机会来传主的福音，是不是？这个圣灵的能力多大？曾经传给挪亚时代的人听，但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听，所以现在的时代人也是非常刚硬的。所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又吃又喝又玩又乐，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传，传是我们的本分，传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才能够去见主。所以这一章就是为义受苦有福，是吧？我们要牢牢记住，为义受苦是有福，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行恶而受苦，为行善而受苦是有福的。我们应该热心为善，不要害怕
我们要什么呀？要积极的预备自己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这个遵守主的命令，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要用美好的品行，是不是？这个像彼得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个要求，我们都要一一的去做到。那你真正为义受苦，我们应该怎么要求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尊主基督为圣，要常做准备，要有无愧的良心，要有美好的品行，是不是？这样呢才能叫做为义受苦呢？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条件，那受苦到底为什么受苦？像我们过去自己受苦都不晓得怎么回事，是有一部分为主，但很多成分都是为自己，渣子太多，神要练我们，是不是？让我们以后的受苦不再是为自己而受苦，为罪而受苦，为了自己的败坏而受苦，要为义而受苦，在神面前是有福的。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